第七章，禅与净土。导读：禅与净土，离体本来无二，若论世修，则有天壤之别。禅不彻底觉悟自性，不能超出生死轮回。印祖常常举例，五祖戒忍禅师转世做了苏东坡，草堂青转世做了鲁公。净土法门则只要具备信、愿、行三资粮，便可待业往生，一得往生则永出生死轮回。印祖特别欣赏永明延寿禅师的四料简，强调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239，禅与净土离体本来无二，若论世修，则有天壤之别。禅不彻底觉悟自性，不能超出生死。所以维山说，假若顿悟正因，按次序渐修，便能出离六尘，生生世世若能不退，成佛决定可以期待。又说，初发心修行，根据各自欲缘不同，虽然顿悟自性，然而还有无始以来的习气未能顿尽，必须教他尽除现业的意识心和恶习气。红遍说，顿悟自性与佛同等，然而还有无始习气未能顿时消尽，必须在实际修行中加以对治，使悟性落实到实践中去。如人吃饭，不是吃一口就饱了。长沙岑禅师说，天下善知识未证果地涅槃，因为功德没有达到与佛相同的地步。所以五祖戒忍禅师转世做了苏东坡、草堂青，转世做了鲁公。古今许多禅宗大德彻悟而未彻证的这类事大多如此，这是因为他们在修行中只依靠自力，不求佛的加持。事实上，只要还剩有一丝一毫的惑业没有断尽，生死绝不能出离。净土法门则只要具备信、愿、行三资粮，便可待业往生，一得往生则永出生死。开悟者顿登一生补处，未悟者也证得阿毗跋致。所以在华严经上，华藏海会大众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宗门与教门的一切善知识同生净土，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权杖佛力，再加上自己恳切念佛之心，故得感应道交，因此速成正觉。为今之计，应该放下禅宗记录的公案，专修净业，于一尘不染心中持万德洪明圣号，或出生或默念，无夹杂不间断，必定要使念起于心，声入于耳，字字分明，句句不乱，久而久之自成片段，清正一心不乱的念佛三昧，自然知道西方宗旨和去向，因此能够以观世音菩萨反闻文字性的功夫，修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净业，即净即禅，最妙不过了。240，修禅定的人即参禅的人，因为只靠自力，不求佛力加持，所以在功夫得力、真心妄心互相攻击的时候， 常常有种种境界出现，幻出幻没，就像阴雨将晴之时，浓云破绽，忽见日光，恍恍惚惚，变化不测。所有境界，不是真正有道的过来人不能识别。如果错误地认为得了什么好境界，就会着魔发狂，没有办法医好。念佛人以真切的信愿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像太阳当空，在明亮的阳光下走在宽广的大路上，不但妖魔鬼怪全部无影无踪，就是歧途是非的念头也不会产生。推究最根本的原因，不过是念佛功夫到了极点，功纯力极，则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亦如罢了。这个道理，这样修行，就怕没有人知道，不能符合佛普度众生的大愿，哪会秘而不宣，独独只传给你一个人呢？如果暗地里还有什么口传心授的秘诀，那就是邪魔外道了，绝非佛法。241，说到禅宗，如果一路单提向上去参究，是一法不利的。佛尚且没有着落的地方，何况念佛求生净土。佛法说的真谛是一泯一切都泯，即所谓实际离体，容不得一点灰尘，显示的是本来清净的本性。若落实在修持上，又一法不废，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何况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讲的俗谛，从俗谛来说，一利一切都利，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显示的是自性本具的外相。一定要抛弃俗谛而谈真谛，那就不是真谛。例如抛弃四大五蕴去寻找心性，既然连身体都不存在了，此心寄托何处？所以说不废俗谛以明真谛，才是实实在在的真谛。比如眼有见性，耳有闻性，就是四大五蕴所显露的心性，这就是历来各位祖师按下功夫修持净土法门的秘旨。242，净土法门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宗旨。世人常常认为此法平淡无奇，就以禅宗参究法为殊胜，而注重于开悟，不注重信愿求往生，美其名为禅净双修，其实则完全是无禅无净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到大彻大悟，不见到自性，不叫有禅。今天参禅的人，谁真正到了大彻大悟的地位？由于注重于参禅，就将西方一正庄严通通回归自心，则信愿求生之念毫无。虽明之为念佛，实则与念佛之道相反。或者又说大话，说我是念实相佛。实相虽为诸法之本，但是凡夫业障深重，怎么能做到实相念佛？待到最后，禅也靠不住，静也靠不住，依靠自力，即使到了大彻大悟的地步，也因为惑业未断，不能了生死。没有大彻大悟，更不必说了。依靠佛力，则必须具有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才可以了生死。虽然西方净土无量寿无量光，一一都在自心中， 然而自心只是徒有空名，未证其实。西方之佛无感不能有应，而自心之佛在因地上无有威德。所以世人好高骛远，常常弄巧成拙，求生反堕。而善知识教人圆融，绝不会这样说法。智识如来要让一切众生现生及了生死的大慈悲心落空，众生依旧不能了却生死。此生既然不能了，将来也许可能了，而尘沙劫又尘沙劫，仍在六道中轮回的众生当居多数。如果真能认识到这种利害关系，在静心看净土各经书，才知此念佛求生西方一法，其大无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依靠此念佛法门而成始成终啊。第七章，禅与净土。243，唯有净路修行，这句话是教门之意，可以依文解义。依旧打之绕这句话是宗门之旨，不可以咬文嚼字，必须真正开悟了才会明白。曹鲁川这个人自命不凡，为通宗通教的大通家，尚且错会其意，你现在就想让我开始依旧打之绕的意思，这难道不是在开玩笑吗？你其实不必问我，只要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一心念佛，念到心佛双亡之后，自可发一大笑，完全清楚明白。不到这个时候，纵使别人告诉你，也是不得而知啊。譬如已到过含元殿的人，殿中种种情景全都亲自看到，但是如果为没到过的人描述含元殿，则说得再明白，他依旧还是茫然不知。禅宗的语句通通都是叫人参的，若依文解义，死抠字眼，不但得不到利益，还会以物为物，罪过极大。即使真的悟到了，对于了生脱死而言，依旧还远之又远呢。因为他仅仅靠的是自力，必须要在大悟之后，把烦恼惑业铲除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遗留，才可了生脱死，否则就没有可能摆脱生死轮回。念佛法门若具有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就可以依仗佛的慈悲愿力待业往生。阁下，您的根性也只能学渔夫渔妇的修持，如果要假聪明去模仿曹鲁川的样子，不但摆脱生死轮回无份，只怕堕落三恶道就要从这里开始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没有悟道却说悟道了，没有正德却说正德了，因而坏乱佛法，贻误众生。244，若用禅家参念佛的是谁，则是在参禅求悟，已经失了净土的宗旨，这是修净土能否成功的极大极要的关键。人常常想要得禅净双修的美名，就极力主张参究，所得的利益非常有限，而所失的利益却无穷了。因为不注重信愿求生，不能与佛 感应道交，纵然亲见了念佛的是谁，也难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因为他没有信愿求生的心，又未断烦恼惑业，不能靠自力了生脱死。喜欢说大话的人，均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净土法门超胜一切法门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依靠佛力的，而其余各种法门都要依靠自力。自力怎么可以与佛力相提并论？这是修净土法门最要紧的一关了。245，禅是人人本来具有的真如佛性，也是宗门所谓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宗门的话不说破，让人参而自得，所以就这样说。其实就是无能无所，即寂即照的离念灵知，纯真心体。净土是指信愿持名求生西方，不是偏在一边，只讲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所谓有禅的人，是指参究用力到了极点，妄念寂灭，凡情消亡，完全亲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明心见性的人。有净土的人，是指真实发菩提心，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的人。禅与净土是从教理上讲，有禅有净土是从根基和修行上讲，教理则恒久不变，永远都是这样，在佛不能增，在凡不能减。根基和修持则各有不同，不同根基不同修持，都必须依教实践。修行到了极点就正理，其所正果并非外来，而是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殊途同归。有禅和有净土，话看起来相似，实际修行就大有不同，需仔细体会，不可笼统。倘若参禅未悟，或者悟而未彻底，都不得叫做有禅。倘若念佛偏执唯心净土，没有信愿，或有信愿而不真切，悠悠泛泛，敷衍了事，或者修行虽精进，但心念沉静，或者求来生生富贵家，享五欲快乐，或求升天受天福快乐，或求来生出家为僧，一闻千物得大总持，弘扬佛法，普利众生，这一些人都不得叫做有净土。246，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这种人已经彻底悟透了禅宗，明心见性，还能深入经藏，完全知道了如来全实法门。而在许多法门中，他仅仅以信愿念佛一法作为自利利他的通途正行。观《无量寿佛经》上品上生中讲到，上品上生读诵大乘皆第一义者，就是这种人。这种人有大智慧，有大辩才，邪魔歪道闻名丧胆，如老虎在掌上脚，威猛无敌。有来求法的，他能随机说法，应以禅净双修接的，则以禅净双修接引他，应以专修净土接的， 则以专修净土接引它。无论上中下根，无一不受他的恩泽，难道这样的人不是人天导师吗？道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上品，一弹指那么短的时间，花开见佛，证无生忍，至少也会证得原教初住，也有顿超诸位直至等爵位的。但是原教初住即能现身百界作佛，何况此后位位被圣，直至第41等爵位呢？所以说来生做佛祖。247，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这种人虽然还没有明心见性，却能下定决心发愿求生西方，因为佛在过去劫中发大誓愿，摄受众生如母一子，众生果能如子一母至诚念佛，则感应道交，即蒙佛摄受而得往生。用功修定慧的人当然能够往生，即使是犯忤逆十恶之罪的人，临终痛苦相逼，发大惭愧心，称念佛名，十生甚至一生，也都能蒙佛的化身接引，往生西方。这难道不是万修万人去吗？这种大恶人临终虽然只念几声佛，但他因为地狱相现前，万分恐惧，心情极其勇猛，至诚恳切到了极点，所以能够获得这样大的利益。不能与平日里那些泛泛悠悠心不在焉的念佛人所念佛数目的多少相比较的。往生西方后见佛闻法，虽有开悟迟早的不同，但已是高高在上，进入圣流，永不退转了。在西方，随着个人根性的浅深不同，或渐修或顿悟，证得各种果位，既得正果，则开悟就不用说了。这就是所谓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的意思了。248，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镜若现前，撇耳随他去。这种人即使彻底悟透了禅宗，明心见性，但是见思烦恼不容易断除，必须随缘锻炼，让见思烦恼消灭干净，没有一点遗留，则分段生死才可出离。那些烦恼一毫未断的人姑且不论，就算是有真功夫的人，断的只剩一毫了，依旧难逃六道轮回，真的是生死海深，菩提路远，尚未归家，人就死了。大悟之人，十人之中九人这样，所以说十人九蹉路，蹉是蹉跎，俗话为耽搁的意思。阴境即中阴身境，即临命终时现生及历劫的善恶业力所现之境。此境一现，转眼之间随其最猛烈的善恶业力，便去受生于善恶道中，一毫不能自作主宰。如人欠债， 欠得多的先还，心绪多端，重处的先落。五祖戒，转世为东坡，草堂青复作鲁公，这两位还是禅宗的高人呢。所以说，阴镜若现前，撇耳随他去。阴，阴意都与阴同，覆盖的意思，由此业力覆盖真性，真性不能显现。撇，阴撇，眨眼之间。有人把搓解释成错，因为他认为阴镜为色、受、想、行、识五阴魔镜，做这种解释的人是因为他不知道禅即有字，不懂什么叫有禅，所以才这样胡说八道。哪里有大彻大悟的人，十个中就有九个是认错了路，错走路头，竟然会随五阴魔镜而去，着魔发狂的。要知道，着魔发狂是不知道教理，不明自心，盲修瞎练的增上慢造成的。为何这样的不识好歹，把这样的事强加于大彻大悟之人呢？关系甚大，不可不辨。249，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护。有人说，无禅无净土，就是埋头造业，不修善业。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法门无量，唯禅与净最为当机。此人既未大悟，又不求往生，悠悠泛泛，修禅境以外的法门，既不能做到定慧均等，断惑正真，又不靠佛的慈力待业往生，以毕生修持的功德感来生人天的福报，现生既无正智，来生即随福转，沉迷于财色名食睡五欲，广造恶业，既造恶业难逃恶报，一气不来即堕地狱。铁床铜柱赫然闪现，久经长劫，寝卧铁床，抱持铜柱，以偿还他贪生色、杀生命等种种恶业。诸佛菩萨虽然慈悲，想要搭救，但他自己被恶业障碍，不能得救。古人说的修行人，若无正信求生西方，广修各种善行，叫做第三世愿，指的就是这个。以今生修行，换得来生享福，依福作恶，第三世一定堕落。来生暂时获得快乐，痛苦永远遗留于长劫，即使他的地狱的业消了，但又转生恶鬼畜生，想要再为人身，难之又难呢。所以佛以手拈土问阿难道，我手中土多，还是大地土多？阿难说，大地土多。佛说，得人身者如手中土，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护，就是以寄语的方式来浅而易见地说明上述对话中的道理。一切法门专靠自力，净土法门专靠佛力。一切法门祸业干净，才了生死，净土法门待业往生，即入圣流。永明延寿大师恐怕世人不知其中厉害，所以特意写下，有禅有净土 无禅有净土，有禅无净土，无禅无净土四首偈，又名四料简，以示将来，真可以说是迷津宝筏，显道导师啊。可惜举世之人糊糊涂涂，漫不经心地读过，不加研究，不能穷理，这也是众生共同的恶业之所感召的呀。250，权是如来随顺众生的根基，让众生易于接受的方便法。实是按佛自心所证之意而说的究竟法。顿是不必借用剑刺，直接急速，一超直入。剑是剑刺进修，剑刺正入，必须经过多劫多生才可亲证实相。参禅的人说参禅一法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方法，当然就是佛法中的实和顿了，却不知参禅纵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仅仅见到即心本具的理性佛。若是大菩萨根性，则即悟即证，自可永出轮回，高超三界，从此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用作庄严福慧的根基。此种根基就在已经大彻大悟的人中来讲，百千人中也只有一二人罢了。根气稍劣的人则纵能妙悟，而见思烦恼未能断除，则人仍在三界中生死轮回。既然仍旧轮回，则从悟入迷者多，从悟入悟者少，所以参禅一法虽为实和顿，但如果不是那种大菩萨根性的人，也得不到实与顿的真实利益，仍成全见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只依靠自力的缘故，自力若十分充足，则万分庆幸，稍一欠缺，就只能悟到理性，却不能亲证理性。现今大彻大悟的尚且难以找到，何况还有证其所悟的吗？而念佛一法，彻上彻下，即全即实，即见即顿，不可用平常的教理去评价。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种性，都需修习。如来为众生说法，目的还不是让众生了生脱死罢了。其余法门，上根则即生可了生死，下根则多劫都难以了断生死。唯有这个念佛法门，不论什么根性，都可在现生往生西方，生死即可了断。如此直接，怎么可以说是见？虽有不如寻常圆顿根基的人，似乎是属于见的种性，可是因为净土法门威力无比，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让这些劣等根基人顿获大义，其原因全在依靠佛的慈力。凡是讲禅的人，如果未曾深研过净宗，没有不以为净宗浅近而藐视他的。如果深研过净宗，则没有不竭尽心力而为弘扬的。哪里还能执着禅是顿、实、静是见、全的谬论，而自悟悟人呢？251，说法有取舍，此是就究竟实义而提出反问，却不知究竟实义 无取无舍是成佛以后的境界。如果还未成佛，这中间需要断惑证真，自然离不开取舍。既然允许断惑证真有取有舍，怎么不允许舍东取西，离垢取净呢？若参禅，则取舍都不对；若念佛，则取舍都对。这是因为参禅一法专究自心，而念佛一法则是兼仗佛力，不去探究法门的特点，却胡乱地以参禅之法破念佛之事，是错会了意思。参禅要无取无舍，本是醍醐，而如果想要念佛的人也不取不舍，则就成毒药了。夏天穿轻纱，冬天穿皮衣，渴了饮水，饿了吃饭，如此常识不可错乱，也不必固执，只要取其适宜，就是有利无弊了。